愿因为平安从天父上帝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与大众及圣会，诚心所愿。曾经看过一篇很有趣的报道，他讲到有一间跨国公司的行政总裁，他常常都开放自己的电子邮箱给他的顾客，为了要了解他们的想法，甚至接收他们的投诉。但当他收到这个的电邮之后，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做法，就是转发给相关的部门主管。当个部门主管一见到，但是个行政总裁用一个问号作为一个那个的 subject， 当他收到的时候，那班下属就很紧张。问号是代表什么呢？揣测着那个老细究竟这个行政总裁在想什么，也都不断去想究竟怎样才能够回复到这个的老板呢？而这间公司其实他那个的宗旨就是希望能够以顾客为优先，希望能够让公司更加进步。如果当中的弟兄姊妹在职的当中，你收到你的老板一个问号的电邮，不知道你会怎样去想呢？你会当中会不会去看看究竟那个的电邮是讲了什么，或者你的感受是怎样？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大卫很想为上帝去建殿，而上帝回复他不是用一个问号那么简单，他用一个很周详的计划话给大卫听怎样才能够走在他的心意的当中。因为上帝的旨意是高过大卫的旨意，上帝的道路也都非同大卫的道路。让我们一起读一读今天的经文，是来自历代志上第17章1至15节。我请弟兄姊妹一同读出。大卫住在自己宫中，对拿单先知说，看啊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幔子里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可以完全照你的意心意去做，因为上帝与你同在。当夜上帝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对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。自从我领以色列人上来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。我从这会幕到那会幕，从这帐幕到那帐幕，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百姓的，说过这话？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现在你要对我仆人大卫这样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，叫你不再牧放羊群，立你作我百姓以色列的君王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与你同在，剪除你所有的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好像世上伟人的名一样。我必为我百姓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栽植他们，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，不再受搅扰，凶恶之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扰乱他们，并不像我命令士师治理我百姓以色列的日子。我必制服你所有的仇敌，并且我应许你，耶和华必为你建立家室。当你受数满足归你祖先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，你自己的儿子接续你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，我必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以前的那位一样。我要永远建立他在我的家和我的国里，他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拿单就按这一切话 照这一切异象告诉大卫。在经文的处境里，第一节里面讲到，大卫就是住在一个很辉煌、很名贵的香柏木皇宫当中，而耶和华那个的约柜呢，它是停留在幔子的里面，只是一个很简陋的地方。那个情况就好像大卫去了一个六星级的酒店，但是耶和华呢，它就是去了郊外，去了去露营，居无定所。又或者我们用现在的想法，就是好像一个下属出差的时候，他是搭头等，搭这个的商务客位，但是上司反而是搭了经济客位，这个很大的落差，很大的对比，可以说是彼此的身份好像调转了一样。大卫确实的心意是很好的，他很想为上帝去建造殿宇，他原本那个计划是非常之好，但是他不知道原来上帝给他有一个更加周详、更加好的计划。当我们看今第十七章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看之前历代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在第十一章的时候，大卫已经做了以色列的王，而耶路撒冷也都成为了以色列当时那个的首都。十二章记载了十二支派都归向大卫，可以看到当时大卫的王位非常之巩固。去到十三、十四章，大卫就迎接这个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，让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中心。他都用名贵的香柏木为自己去建造皇宫。如果大家记得大卫在第一次运送约柜的时间，他没有寻求上帝的心意，他用民众觉得好的方法，用牛车、用一个新车，就是运送这个约柜。他没有按住律法的要求去用利未人去运送这个约柜，最终上帝就是击杀了抬约柜的人。而第二次，当大卫再次运约柜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跟住去寻求上帝的心意。大卫就是痛改前非，走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。而约柜就好像成为一条主线咁，继续带领住整个故事的发展。去到第十六章，当约柜进入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大卫就用一首诗歌去赞美神。当中他有讲到第十六章第十节，他讲要夸耀他的圣名，愿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念。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其实对大卫来讲，我想他的生命很不陌生，因为这个是他要学习一生的功课。表面上他好像他没有在建殿里面，他没有寻求上帝的心意，但实际上他是有遵照上帝那个的安排，因为上帝到最终他安排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去建殿。大卫就是这样去顺服在上帝的心意的当中，去证明他是跟随上帝。那为什么大卫这么想建圣殿呢？其实他想建圣殿都有原因的。如果你当你看后几章那个的经文，特别是十七至二十章，你会见到大卫其实都继续需要打仗的，他需要去继续和很多的仇敌去争战。那所以呢，其实他想建殿是有原因，他很想建这个皇宫，建这个殿给耶和华，为了要巩固自己的国家，巩固自己的势力。因为在当时古近东一带的君王呢，都很喜欢见他们所信的神明在殿宇当中，为了要是好像去掌管他，甚至去控制这个神明，去帮助自己。所以当时大卫就想到这个办法，希望能够建殿，能够去帮自己，去巩固自己的势力。但是在经文里面提到，万军的耶和华呢，其实是超越万有，超越一切，他与大卫同在，他不是被限制在一个圣殿的当中。我相信大家都很明白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才可以敬拜上帝，我们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去敬拜上帝。而上帝说不能够建殿，其中的原因在第六节里面有讲到，根本耶和华都没有要求过这件事，他自己直接讲没有要求。所以其实对大卫来讲，他不需要去做这件事。刚才我都有讲过，在往后几章的经文，大卫还要和他很多的国家，包括非利士、亚玛力、 以东啊等等去争战，所以根本上佢仍然系需要系一个争战嘅状态，系唔系一个国家太平嘅时候去建殿。而去到第十七章，其实约柜继续成为咗呢个大卫建殿嗰个嘅主线，因为约柜其实系敬拜嘅中心，系圣殿敬拜嘅中心，而约柜亦都系代表上帝嘅同在，上帝同在嘅应许。当大卫有呢个嘅心意嘅时候，上帝却系拒绝咗佢。上帝好想为大卫，好想为上帝建立一个嘅王宫，一个永恒嘅家，但系上帝却系为大卫建立佢嘅家室同埋王朝。当我哋今日头先见到弟兄姊妹好热烈唱歌敬拜举手嘅时候，我哋好重视敬拜，好重视神嘅同在。当我们今天与神的相遇，透过诗歌，透过讲道与神相遇，祂最渴望我们是什么呢？其实祂最渴望就是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听祂的话语去掌权，我们用行动去证明我们是跟着上帝，祂就是我们的上帝，而不是我 们是祂的上帝。我们用祷告，用话语去寻求上帝的心意，以致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断去工作，掌王权，居首位。左边嗰幅图咧，就是我系喺敬拜队服侍嘅时间嘅，都由应该2000年咗紧啦，我开始喺敬拜队服侍啦，都20几年前啦，好多年前嘅敬拜队服侍啊，专登去揾翻呢一张相出嚟。咁当时咧都自己服侍嘅时候咧，都好多时咧都要检视自己嘅服侍嘅心态，特别站喺讲台，站喺台上边嘅时候咧，都会即系带领敬拜啦，有时会弹吉他。喺当中咧，其实都要不断咧去即系反思自己同上帝嘅关系。有时咧都会自己落台嘅时候咧，好想听下会有人咧去赞下我咧，啊弹呢段 solo 弹得几好，唱 solo 唱得几好，会唔会咁样咧？心中咧都会有啲即系飘飘然嘅感觉，啊好似成为咗这个台的主角。但其实真正的主角是主耶稣基督，带领进入敬拜的就是圣灵，而不是我自己。我不可以将这些功劳归功给自己，也都将自己无限地放大。特别当我自己现在服侍的时候，更加常常要检视我自己的生命和上帝的关系，究竟我在台上所讲的，所带领的，是不是自己生命所反映出来的呢？特别有一次在自己敬拜的当中，好深刻咧，記得嗰次咧係一個嘅猜拳主一啦。咁當嗰個講員咧就挑戰弟兄姊妹，佢話：你哋不如出去一次，參加一次短宣啦。咁當時咧，即係我就未去過短宣，其實對我嚟講好新鮮，我未去過短宣喎。咁但係我又向回應嘅師哥咧話請差遣我，咁我就覺得好自打嘴巴啦。一邊就叫弟兄姊妹，去參加短宣，自己又未去過喎。其实真是一个很两难的，心里面想到觉得很惭愧，自己大敬拜又没去过，那究竟怎么叫人家去呢？那我就真的寻求上帝的心意了。那中间那幅图呢是我2008年即是都是啦，好稍微初职的斥精的时间去参加这个短宣，2008年16年前第一次参加这个的柬埔寨短宣。那这幅相很珍贵，因为呢我相信当中有些弟兄姊妹都在当中的。咁咧就當時呢個係垃圾山啊，喺金邊嘅垃圾山影落嚟嘅。而家已經垃圾山唔存在喺金邊啦。呢個咧再次咧讓我諗翻起當時好多一幕一幕喺短宣裏邊嘅回憶，好多同神經歷嘅時間。上帝就係咁樣樣帶領住我喺短宣嘅裏邊，一路開闊我嘅眼界。上帝點樣去帶領我去行另一個嘅侍奉嘅路？特別睇到自己喺侍奉嘅裏邊嘅不足啊！在短宣的里面发觉自己英文不得，普通话不得，圣经的话语又不足够，跟着发觉自己回来真的很努力，真的要去认识上帝的话语。那我呢是跟着回来之后呢，就有弟兄介绍我去一间叫BSF 的团契里面 Bible Study Fellowship， 尝试用英文去查经。那当中呢又令上帝带领我去另一个 的层次，就是尝试用英文去看圣经，尝试去用更加去巩固翻同上帝嘅关系，服侍嘅时候更加要去专注同上帝去等候，去寻求上帝嗰个嘅心意。以至今日当中，当然啦，有好多嘅经历，冇办法喺今日再同大家分享，就系点样上帝一步一步带领我行到呢一步，站讲台 去同大家分享佢嘅话语，当中有好多等候，有好多寻求嘅时间。究竟我哋今日真正嘅敬拜系咩咧？系咪就咁喺度唱诗歌就代表我哋敬拜咧？举晒手，真正嘅敬拜就系我哋要谦卑寻求，甚至系实践上帝嘅教导，透过敬拜上帝向你说话，透过上帝嘅话语，上帝都向你说话。我哋嘅心系咪愿意降服，让主喺我哋生命里边工作，愿意让佢掌王权、居首位咧？当我哋寻求上帝嘅时候，我哋就唔系按住自己嘅谂法、自己嘅情绪啦、自己嘅感受做决定，真系要按住圣经嘅话语、上帝嘅带领，以致我哋能够跟随佢嘅心意。而我哋今日当我哋话要敬拜、要服侍嘅时候，上帝究竟想我哋点样呢？究竟我哋喺服侍嘅里边系咪自己感觉良好就可以呢？自己觉得好舒服就可以？因为其实我哋系真系尊上帝嘅名为圣。上帝究竟想我哋点？系咪想我哋自我满足，自己达到自己嘅心意？又或者我哋好想建立自己嘅势力、自己嘅王国喺教会嘅里边？呢啲系我嘅，呢个系我嘅。一或是其实让我们的侍奉带领人去建立别人的生命呢？这个很值得我们去反思。第二方面就是委身盟约的关系。在经文里面记载了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和大卫所立的约，这个是大卫之约。当中呢盟约可以说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就是提出那方面，另一方面就是领受接受那方面。咁提出嗰方面一定係上帝啦，上帝提出咗好多嘅应许，而大卫呢就係接受呢个应许，因为呢一个就係上帝向佢所讲嘅说话，亦都係呢个约係永远唔会改变嘅。而呢份关系呢可以话係好独特嘅，同埋专属嘅关系，借属于佢哋嘅关系。而喺经文里面呢，如果你要发现呢上帝呢总共讲咗32次咁多个我字，我就是上耶和华上帝，先是这个的盟约那个的主角。耶和华就是这样去带领以色列民，带领大卫。在第七节的里面，大卫就被呼召那位。召这个字其实对于大卫来讲一点都不陌生，因为大卫就是被呼召，由一个牧羊人开始，有一个卑微的牧羊人，跟住一路提升到而家一国之君。召其实讲紧主同埋仆嗰个嘅关系，大卫系被呼召嘅王，上帝先系呼召人嗰个嘅主。所以当我哋要服侍嘅时候，当我哋今日去敬拜嘅时候，我哋要搞清楚边个系主，边个系仆，先至能够个位置摆得啱。而呢份主仆嘅关系咧，就好似而家现代人嘅即系请屋家人嘅工人姐姐咁啦。咁我屋企都有请工人姐姐嘅，即系啱啱过去呢个月啦，四月份咧有个新嘅工人姐姐嚟到当中。咁佢第一次嚟香港啦，即系人生路不熟啊，好多嘢都唔识啊，唔适应香港嘅文化啦，我哋屋企嘅环境啊。不过佢好一个好优点咧，我就发觉佢唔知嘅时候咧，佢问我屋企人究竟点样噶。咁当中咧都有啲有时笑话噶。即係例如叫佢煮番茄炒蛋啦，係 tomato， 佢又當咗 potato， 即係當咗另一啲嘢啦，聽錯咗啦，因為英文都有時都聽錯嘅喎。甚至咧，我叫佢解凍三文魚咧，佢解凍嗰個瘦肉出嚟喎，佢將兩樣嘢撈亂咗。但係我睇到佢咧，即係好願意配合我哋屋企人個生活啊。咁我同太太都係傳道人啦，咁一定係禮拜一先放假嘅，咁佢就願意遷就我哋禮拜一就放佢嘅例假。禮拜日今日咁樣，佢已經六點幾起咗身啦，要去早過我哋起身，為咗要幫我哋預備一切，等我哋起身嘅時候唔需要咁趕。作為主人，我諗大家都好明白，如果你請個工人姐姐，你都想嗰個工人真係聽你話噶嘛。最怕嘅就係妹仔大過主人婆啦，你講佢唔聽啊，又或者係自把自為啦，擅作主張。明明佢要做嘅角色變咗，明明佢要做嘅嘢變咗你要做喎。咁我諗呢一個都唔係你期望嘅，係咪？主同仆嘅角色真係要搞清楚。 而这份主和仆的关系不单单在生活的里面，也都在我们信仰的当中。我想介绍一位牧师叫吴顺贤牧师。吴顺贤其实他当年未呼召做牧师之前，他是一个的消防员来的。他不断去救火救人。在五年之间，他已经晋升为消防队的队长，即是等于现在的警察的警队的督察咁上下。咁吴牧师咧就喺而家牧养紧消防处里边嘅同事，因为佢明白消防员最重要系咩咧，就系平安啊嘛，系嘛？入去火场里边救人，梗系平平安安嘅去，平平安安嘅翻。但系佢知道真正嘅平安系嚟自我哋所相信嘅主耶稣基督。喺牧师未呼召嘅时候咧，佢任职呢个嘅消防员嘅时候，佢经历咗好多次嘅生死，他记得有一次在三级火的当中，他入到那家救了一家五口出来，亦都在街上为爸爸去做一个的人工呼吸。当他做人工呼吸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吹不到气入去，亦都证实了他爸爸，这个爸爸已经不得了。他当时就流下眼泪，亦都跟当时救火的水混在一起，亦都讲着这个家庭永远失去了爸爸。他觉得在那一刻，他觉得救人的灵魂真的比救人的生命更加重要，因为真正的拯救是来自主耶稣基督。当他任职消防队长的时候，可以说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薪金很丰厚，福利又很好，假期又多，其实都是大众普罗很梦寐以求的工作。但他都当他收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，他都有很大的挣扎。究竟他可不可以大职侍奉呢？不需要放低这份这么好的工作。作为一个纪律部队的人，他明白什么叫顺服，对上司那份顺服。终于他在三个的印证之下，他顺服了上帝的心意，摆下他的工作去委身做传道牧者的工作。他用三年的时间去祷告，去寻求上帝的心意，他想听清楚上帝是不是真的这样要他去委身在牧者的工作。而第二样他的印证，就是他得到牧者和很多弟兄姊妹的认同。最后第三的就是他在一次的火场的当中，他差点出不到来。当时他背着个氧气樽只有十分钟时间要救人，但是里面那个的浓烟很密布，伸手都不见五指。当时他想着，弊了，我应该今次真的不通，真的葬身在火海的当中，找不到出路。最后呢，他见到一盏灯，那盏灯就是消防员那个的大光灯，他最终能够走出这个 的黑暗和这个的迷烟的当中。其实做仆人的角色就是要去服侍，去听主人的吩咐。大卫就是这样被呼召成为上帝的仆人，他的拣选，他的委身，就是见证着和上帝的关系，成就着和上帝的心意。这个也是他怎样回应上帝给他的召命人生。如果今天我们不是每一个都被呼召成为牧者，但是我想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有独特的那个召命，在我们的身份里面，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社会里面，有一份独特的召命给我们。如果上帝真的带领着我们有祂的心意的时候，不知道你怎样去选择，你怎样去呈现自己给上帝去使用，以致能够展示主和仆那份的关系。跟着除了主仆之外，在这个大卫之约的当中，也都有父和子的关系。这十三节里面记载，耶和华同大卫讲，我要作他的父，他要作我的子。我就是讲紧上帝，他其实是讲紧所罗门。所罗门就是被上帝最终拣选要去建殿那一位。当中牵涉到上帝同所罗门的关系，亦都有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关系。上帝亲自立这个大卫之约，特点就是这个约是直到永远的，直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去到耶稣基督那里，透过犹大的家族一路延伸到耶稣基督。这个是出于上帝的拣选，上帝主权的工作。 最终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要建立上帝的国度，这个国度就是上帝掌权、上帝掌管的地方。而这份盟约的关系让我们见到，其实上帝是一位很忠诚、很爱我们的上帝。当大卫很想为上帝做些事，去建立一个永恒的王宫的时候，反而上帝是为大卫建立他的家室和王朝。上帝非常之认识大卫，因为刚才我讲过，大卫要在往后的日子里面继续要去征战，以至在历代志上之后的经文都有讲，大卫的话就临到大卫讲，你流了许多人的血，打了很多的仗，你不可以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在我面前流了很多血在地上。上帝就是这么认识大卫，知道他往后仍然要去征战，而大卫他是很真实的这样回应上帝。在十七章同一章的经文第十九节里面讲，大卫这样回应上帝，耶和华，因你仆人的缘故，他再次用仆人去称呼自己，就是照着你的心意，你行这一切大事，为了要显明这一切伟大的事。上帝有他建殿的心意、计划、人选和时间。虽然大卫不被拣选，他没有一个被拒绝的感觉，因为他认定自己是被拣选以色列的君王，而建殿他明白最终要落在他儿子所罗门的身上。这份关系也都延伸到他自己大卫和所罗门的身上。大卫做了什么呢？守候他呢，就为儿子呢去预备材料，预备敬拜的次序，为他儿子去预备一切，以致所罗门很顺利地去建殿。到最后当建殿的工作完成，所罗门和一班祭司就唱出这一首的诗歌，献上感恩，他们都侍立在上帝的面前，歌颂上帝那个的慈爱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他同样都拎着大卫为他们预备的乐器去敬拜上帝。今天我们在圣殿里面去敬拜，我们刚才又举手很大声地唱歌，其实我们的敬拜本身是源于我们上帝和我们设立那份的关系，那份的盟约。上帝与我们相遇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今天藉着敬拜，藉着听到你怎样去回应上帝。所罗门和一班祭司就是侍立或者是站立在上帝的面前，即是讲紧随时听命，等候上帝的差遣，预备自己在一个服侍的状态当中，因为他们知道谁是主，谁是仆人，谁是父亲，谁是儿子。即使今日即日大卫不能够去见殿，上帝的意念高过大卫的意念，上帝的意思非同大卫的意思，大卫很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也都愿意去遵行。当我们今日愿意去敬拜，同样我们是不是愿意将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，不单单只是用诗歌敬拜，而是我们的生命呈现给上帝使用，愿意遵行和寻求祂的心意，委身在祂的盟约关系的当中。不知道你近来有没有为什么事去等候上帝，寻求上帝的心意？你又怎样去顺服上帝的带领，配合在祂的计划的当中？如果当上帝真的没有按你的心意的时候，你会不会都仍然相信这个计划是最好的，以致你能够去委身，继续委身是跟上帝的关系的当中？你又怎样去预备自己，真的侍立在主的面前，听候祂的差遣？让我们一起的起立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。万军的耶和华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本为善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，你对我们的应许从来都没有改变。我们今天每一个属你的人、属你的仆人，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， 去寻求，愿意谦卑寻求，遵行你的心意，为个目的，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完全的掌管、掌王权、居首位，也都让我们回应你，透过委身在你的关系的当中，以致让人见得到我们背后立约的主耶稣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我们献上感恩祷告，是奉主名求，诚心所愿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